哦，主，求你掌在我心。这个英文啊，其实就是求主在我里面生长。啊，这个中文把它翻作掌在我心。这首诗歌，我想弟兄姊妹很熟，我们一起来唱。哦，主，求你掌在我心。是
Yeah.
基督徒啊，这个最重要就是要在主面前有长进啊，一切事情呢啊都跟这个基督徒生命的长大成熟有关系啊。我们所以很多时候表现得很幼稚啊，就说明我们生命没有长大啊，我们的言语态度，我们的行事为人啊，很多的时候这个看起来，有的时候看起来也许我们年龄并不小啊，但是有时候在属灵事上面表现的幼嫩。那么我想呢，这样的话呢，神的工作，神的见证就很难托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啊。神所要找到的是一般长大成熟的人，一个成长的一个生命啊，跟一个幼嫩的生命之间的差别很大。一个成长的生命，它有分辨力啊，它有自主的力量啊，并且呢它也知道虽然有软弱，但它知道怎样依靠主所以我想今天哈，我们在主跟前必须要追求里面生命上的这个成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在乎说我们知道多少啊，当然知道也很重要啊，因为你完全不知道的话呢，你也很容易被这些外面的这些事物的迷惑住。他知道固然重要，但是生命的成长啊更重要啊。所以做事的人呢，有一个祷告啊，求你长在我里面啊。我想今天这个。这不仅是做诗的人的一个心愿，圣经也是一再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你看希伯来书这卷书哈，是讲到进入完全，其实就是进入成熟基督徒啊，呼求啊，基督徒应当进入成熟啊。当我们成熟的时候呢，我想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神就很容易使用我们，神也容易托付，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共同有的在主面前的心愿也是一个祷告这个只有长大成熟的人，他才跟主之间呢能有亲密的交通啊。这个与主之间有亲密关系的人啊，那么他呢对罪恶的事情呢，试探引诱的东西呢，他就比较有分辨的一个感觉所以这首诗歌啊，对我们来讲是一首这个很好的一首祷告的诗歌神今天我们多次讲过，神一直要寻找那可以交通的对象，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神交通的对象呢？只有属灵生命成熟的人，神才能把他心中所有的意念啊，那么开启出来。如果我们都是孩子的话呢，神跟我们讲话只能讲孩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呢，神的心很不能满足啊。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常常有这样的祷告。求主使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长大成熟一个成熟人的处事跟一个幼稚主完全不一样，很多事情上面的决定和选择都是不一样所以这首歌呢是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尤其他这个 副歌啊，他说愿你逐日维持的力仍然顾我软弱，因为在肉身中我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你的亮光出我阴影啊，亮光进来消除所有的黑暗，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呢能够吞灭所有一切的死亡啊。所以我想这个亮光跟生命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说在主面前经历的这个很重要的两个点。我想我们主日也曾经跟弟兄姊妹提到啊，这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丰盛两个方面，一个在认识上啊，我们要在认识上追求达到丰富，另外一个呢在经历生活的经历上面达到生命的丰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啊，真正的里面的一个富足啊。你今天不管你在外面做多少啊，做多少工啊，弟兄姊妹们，那个哈、啊，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啊，来明白这件事，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啊，神所看重是我们这个人，还不是看我们外面所做的啊。因为我们多次讲，神要做工很容易的，是吧？神要做事情太容易了啊，但是神要得出一个成长的人不太容易啊，这是比较困难。所以今天在地上教会里面，大多数人都追求这个恩赐啊，追求工作啊，以外面所做的为满足。其实那你做了很多，不一定你个人生命有所成长。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好像有主恩赐的人，在讲台上很能言善道，其实是一个很幼稚的人，知道吧？在生命上面是很幼嫩的人，但是因为有一个恩赐，所以吸引很多人。所以这个有时候产生错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属灵生命成熟的人，这个才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也非常注意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生命上的这个成长的问题啊。所以盼望这首诗歌呢，也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祷告。好，这是一首很好的诗歌。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好了，211首，我有长出代价。一个人属灵生命要达到成长，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啊，看不见十字架的印记的东西都不代表生命啊。我想我给弟兄姊妹很简单的一个衡量，因为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你看那些宣扬自己的这个表彰自己的人呢，那就晓得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在上面啊。所以，但是大多数幼嫩的基督徒呢，很容易就被这个蒙蔽住了啊。我们把人的恩赐当作是生命，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一个真正走主道路的人，身上应该有十字架的印记。所以保罗讲，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那个就是十字架的印记。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属灵生命要成长，你必须要有十字架的经历。我们天然的己，天然的兴趣，我们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选择都必须被致死啊！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死的记号在我们身上的话呢，那个生命是不会成长，非常重要啊！所以我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哈，这个现在目前在地上教会中间不多看见真正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那个对付己啊，对付己的感觉啊，那个肯对付的人不多啊。所以难怪教会的光景显出来的非常的幼嫩幼稚啊。在过往的年日中，我碰见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感觉他们是严格的持守十字架的经历，把天然的感情，把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计划，自己说一切啊，那么都把它置于死地啊，那么严谨的跟随主。那么这种十字架的经历呢，今天在地上变得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想盼望主带领我们啊，能够真是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但十字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啊，这个说唯有偿出代价，你看英文是 Cross of Christ Leap Onward 啊，基督的十字架能引我们向前，所以这是很重要。我想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然后我们一同一起祷告。
唯有偿出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
唱太高了，这样子高了。
We're gonna make it.
我们敬拜你，敬拜你这位创造万物救赎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心中真是充满感恩，充满赞美。主啊，我们里面全人都要匍匐来向你敬拜，因为这个救恩实在是太过伟大。主啊，神的儿子圣洁无瑕疵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换取我们。这代价是何等的重大，这所要得着的结果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主啊，愿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认识你工作的伟大和荣耀。主啊，就叫我们能够答应你的呼召，我们真是甘心乐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肯让我们来跟从。主啊，这实在是奇妙。主啊，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跟从一个稍微有聪明的、有地位的、有权势的。主啊，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没有路的。但是你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居然这样甘心乐意的让我们这样败坏的人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来求你，主啊，让我们真是愿意付代价。背起十字架来，主啊，看见那个幕后的盼望，幕后那个荣耀的奖赏。主啊，今天所有一切的经历都算不得什么。主啊，我们身上本来就是充满悲情下品，本来就是应当借着十字架来致死他，来完全把他舍弃。主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实在是一个残类，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主啊，愿你真是借着十字架来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主啊，愿我们早日能够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们就是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主啊，你来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年日就过得有价值了。主啊，我们现在地上的追求，也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长大成熟。主啊，你所赐的生命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完全。主啊，若是我们还保留自己，我们来限制你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损失，是我们的愚昧。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多多的向我们来开启，叫我们最后完全的奉献，完全的舍弃，那好来叫我们能够完全得着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今天晚上又是一次我们来得着你的机会。主啊，在向我们的心说话，在向我们的灵吹气。主啊，叫我们这一次的聚会真是让我们有所改变，有所不同。主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真是在你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叫人能够看见我们所信的主是何等的荣美，是何等的真实。主啊，我们求你借你的教会的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告我们亲爱的弟兄，主啊，再把你的话语宝座上清楚明亮丰富充满生命的话语赏赐下来。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等候。主耶稣，请说，我们静听，奉你宝贵得胜的名。阿们。
主，我们知道你在等候着我们长大成人。
是的，主啊，
因为你有荣耀的心意，主啊，要向你自己的百姓能够启示。
是的，
或者是我们的生命不成长，我们知道你也没有办法让你的旨意能够在地上有路可行。
是的，我的主，
我们看见当日你在地上得着了摩西，
是吧，
你得着一个成熟的生命。
是的，
所以你就能在你的百姓中做工，
是吧，
借着他的手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
Amen。
并且也能在西奈山脚下，主啊，你把你荣耀的心意，就是你在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心意，启示给你的百姓。
Amen。
主啊，你也借着他在以色列百姓遇见最大危机的时候能够站在破口，能够挽回一切。
Amen。
主，我们晓得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摩西的榜样。 就是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中，若是你能够得着一个成熟的生命，
是的，
教会在地上就有希望。
哦，是的，
你的见证就有希望。
是的，
若是你得不着这些成熟的人，做你的工作终归是被我们担忧的。所以我们仰望你的怜悯。
是的，
求你借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
阿们，
把我们的己完全的铲除。
是的，主，
主绝不容许他在你旨意之外有任何自己的选择。
阿们，
有自己的兴趣。
是的，
亲爱的主，叫我们能跟随你，跟随得更紧一点。
阿们，
主，我们知道这么多年过来，你已经把很多宝贵的心意启示给我们。
阿们。
可是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在你面前生命的成长还是非常的迟缓。
是的，
以至于到今天教会的见证在地上显出来的还是十分的软弱。
是的，
主，我们实在对你有亏欠。
是的，
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从来不丢弃我们。
Amen。
主啊，你仍旧把盼望给我们。
是的，主，
所以我们要求你叫我们能够确确实实的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Amen。
主啊，不是不以我们所知道的为满足。
主啊，
在这生活中能够紧紧的跟随你。
Amen。
主，你纪念我们是有软弱的。
主啊，
我们很容易被周遭的事物人事物所影响。
是的，
主啊，唯有你能坚固我们。
Amen。
求你那个逐日维持我们的力。主啊，人就顾惜我们的软弱，给我们里面有够多的亮光。
是的，
给我们有更多生命的能力。
Amen。
主，我们愿意匍匐等候在你的跟前。
Amen。
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啊，对着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就把晚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用你的同在复辟这个聚会。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4章。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把全章读一下，这就弟兄姊妹轮替的读。弟兄们先34章，出埃及记第34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
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
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摩西起来伏地下拜说，
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
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 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
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你们要守除孝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内出了埃及。
凡头生的都是我的，
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
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收收藏节。
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
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
立你首先出手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
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
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和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直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我们晓得在以色列百姓啊，当他们这个在西乃山下，那么犯了罪啊，那么造了金牛犊啊，大大的得罪耶和华神，结果神的震怒本来要临到他身上，临到他们身上，结果我们看见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啊，当以色列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破洞的时候，那么摩西呢就站在这个破口啊。上次我们讲到，因着摩西站在这个破口啊，弥补了神与人之间的啊这种的啊这个错误所产生的这个危机啊。那他一方面预表主耶稣基督啊站在两造之间成全救恩，成就和平的事啊。那这个呢，一方面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
今天在教会中间呢，许多的问题的产生啊，弟兄姊妹们，当神与人之间出现这些问题，或人与神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只有那些成熟的生命，他们能够站在破口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神乃是要得罪一般生命成熟的人，他们不仅里面有这个属灵上的一个认识有启示，并且那个生命成熟啊。我们看见摩西实在是把神的百姓摆在肩头上啊，他爱神，他爱神的百姓，所以呢他能够用一个成熟的生命啊，那么在以色列人产生最大危机的时候，那么带进了一个挽回的工作啊。我想这个呢，对于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爱神啊，另外一个爱神的旨意。那么爱神的旨意具体的表现呢，那是在弟兄姊妹的身上，爱教会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应当学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认识不够清楚的话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堵住那个破洞啊，很难挽回整个的情况。我们看见今天地上有热心的人不少，很多人都喜欢去帮助人，希望解决问题，希望解决教会的问题啊。但是呢，到最后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啊，自己的光景也不成熟，用一些很幼嫩的方式，那么在那里好像要想来解决那些重大的问题，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给我们有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摩西，只有摩西这样的人，他能够挽回这一切的情况，能够使神的百姓中间出现重大错误的时候呢，能够带来转机啊，能够仍旧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能把它维系住。我想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摩西个人活在主面前的光景啊，弟兄姊妹又看见他跟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摩西在地上呢，他无论说话行事都是完全根据神的带领，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不按照自己的兴趣走。这如同主耶稣在地上的情形是一样，主常常讲说呢，他说呢，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你们的时候是最方便的，就是说你们愿意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但是主说我不是这么方便的啊。主说呢，我来了那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啊，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父怎样行事我就怎样行事。所以我们能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跟天上的神完全一致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侍奉的追求上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光景啊。如果我们能够跟神之间有这么紧密的一种的关系在，那么教会侍奉上面的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难处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在这里被化解。所以你看见教会历史上就是这样，就一个世代一个世代兴起了很多这些成熟的执事啊，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生命达到成熟，对主的认识成熟的时候，就给神的家带来很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在幼嫩的光景中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了，我们很难这个让神的心呢能够得到满足啊。所以这就是今天呢，主把我们摆在侍奉的地位上，让我们不断的操练和学习，就是为要能够盼望能达到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啊，我想弟兄姊妹不是光在这里解释圣经而已，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体贴天父的心啊。今天神的心多么迫切在地上啊，要得到这些成熟的器皿。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不成熟只能让神的工作迟缓，只能让神的工作被单延，我们的不成熟只能让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彰显的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的成熟啊，跟你的恩赐功用，跟你外面的热忱，这个是有时候不一定完全成正比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感觉有的人追求圣灵的恩赐，有各项圣灵的恩赐，但那个人的生命很幼嫩的、啊、 你可以看见他工作上面可以显出很多能力，显出很多表现，但是呢，你人本身很幼嫩。有的人非常热忱啊，很会很有热心做这个做那个，但是那个生命很幼嫩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些的知识，这个知识也不代表生命的成熟啊。我们有了这些知识，也可能我们还是一个很幼嫩的人。所以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啊，当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的心意啊，就是完全集中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只有我们的生命的长大成熟，给神的工作带来希望，给主的见证带来真实的希望啊。任何幼嫩的幼稚的感觉，弟兄姊妹都需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把它致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因着他们的愚昧，他们造了金牛犊，他们在金牛犊的跟前吃喝玩乐啊，他们还在那里快乐呢，他们不晓得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那么幸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能懂得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做了一个挽回的工作。那么到了34章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弟兄姊妹神回心转意啊，神在这里呢就重新叫什么，叫摩西再造法版，就神并没有说就把他的这个见证收回了啊。那么神心意还是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矛盾的感觉啊，从一面来看的话呢，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但从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好像常常叫神最伤心的就是他所拣选的这班人啊，最叫他心里面痛苦就是我们这班被拣选的人啊。那么感谢主在这里哈，虽然有了重大的一个审判在他们的中间，但是神并没有丢弃他们。所以到了这个34章这里开始呢，他再造法版，然后呢跟他们重新立约啊。当然神重新立约不是说神改变，没有的。我们看见等等我们读到那个约的内容，我们看见跟前面还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呢，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呢，他守约啊。那么这一次呢再造法版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有点不一样啊。那我们晓得前面的那两块石板是神的手做成的啊，这里呢神就叫摩西啊，按照原先所摔碎的那块两块板呢，那把它用石头凿出两块板来啊。这个时候呢，为什么神要摩西呢也做两块板呢？我想这个里面有点用意，就是啊，神要人也负起责任啊。这时候神开始呢就是说这个板你要把它做起来，但是上面的字呢，人就是什么，人就是用神的手来写的啊，是神在上面写的字，神没有让人来写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摩西呢就遵照了神的心话呢，就凿出两块石板。然后呢神要写这两块板的时候呢，神告诉他说哈，他明日早晨啊，你预备好了之后上西乃山，站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啊。所以摩西就拿了石板呢再次上山。那在这里呢有很重要的吩咐啊，就谁也不可以和你一同上去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神要这样说呢啊？那么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因为以色列百姓很幼嫩啊，神不能把这些幼稚的人呢拉到他那么至高的心意的里面啊，所以神叫他百姓都留在底下啊，只有摩西一个人，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神就叫摩西一个人上山。那片山呢也不可以有人啊，任何人都不可以啊，他要做圣别的工作啊，连山根那里羊群牛群吃草都不可以啊，那讲到神的圣洁，他的尊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一幅图画，我们晓得今天我们要能进入神至高荣耀的心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完全神圣的境界，是一个完全被圣别的境界，你不可以有任何掺杂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呢在一种掺杂的情况里面，你是很难明白神的心意的，你是很难能够得到神的启示的。 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好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从年轻时候跟随主，跟随的非常的严谨啊，那个心的渴慕爱慕啊，为主什么都撇下啊，把一切的代价付上去。弟兄姊妹们，因此从他们身上产生出来一些宝贵的一些的亮光和信息。我们要知道这个绝不突然啊，神不会把他的亮光其实随便给什么人的啊，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种的重要的一种提醒。我们实在再说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种肯用功追求主的人啊，我说的用功啊，还不是说读很多的书，那是在属灵世上肯接受圣灵严谨的管教，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肯对付自己啊，对付的严厉的人不多。如果这些方面，如果能得罪一些人啊，教会的光景就有了很重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神吩咐他们啊，那么上山的时候呢，有这么一种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要需要有圣别的这种情形，不能在一种掺杂的情况里面。所以摩西呢，就清早的时候带着那他所做的两块板呢，就上到山上去了。那么神就在云中降临，那么和摩西一同站立在那里啊。这里我们看见特别讲到这个站立啊，就讲到什么，就十分的慎重啊，就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的。神跟摩西一同站立在西乃山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这个习惯的里面啊，这个站立起来都是很严肃的啊。你要知道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也看见这个斯提凡呢，看见人子站立在神的旁边啊，弟兄姊妹，本来主耶稣升天只是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呢，站起来表示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十分慎重的一件事情啊。并且我们晓得这一次摩西上山呢，又是40昼夜啊，在34章27到28节那里讲到了，这个是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啊。那么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板上。你看，神再一次把这个十诫写在这块两块板上，需要花40昼夜的时间在那里啊。那你知道，在神的心中，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绝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越来越感觉啊，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这个教会呢，逐渐的失去了对神的那种尊重、那种的敬畏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啊！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呢，变得稀松平常，变得不够那么的慎重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亏欠。我们多讲神的爱，多讲神的恩典啊，但是我们忽略了神的公义和圣洁，这是不可弥补的一个大的损伤。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当日神行事的时候，摩西所经历的那种情况啊，都是多么的严肃。所以我在想，今天哈，摩西是神的百姓中间的一个代表了啊。所以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如果主今天把我们摆在一些服事上面，我们需要啊要很慎重，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啊。那么在那里呢，他们一同站立呢，就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啊。那神的宣告呢，你看在这里啊，神说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晓得这说明我们所相信的神，他的本质啊，本性是怜悯是恩典的啊。这里讲说神不轻易发怒，就那意思说并不代表他不发怒啊，不轻易发怒而已。神是会发怒的啊，但是不轻易发怒，不像我们人一样随随便便发脾气啊， 不要我，所以我你不要把神看错了，以为神都是这个好好先生啊，这个永远也不会发怒的啊，弟兄姊妹们，神只不过是不轻易发怒而已，我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呢，神的愤怒洪涛就怎么样越过我们了。所以今天你要活在基督里，你才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新约圣经也讲神的震怒，对不对？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天天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你看这个世界的光景啊，神还没有发大怒，今天呢，神的心不能喜悦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祸患就无穷了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啊。那他是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啊，就神没虚谎的啊，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啊。如果到这里的话，那就很好，对不对啊？下面的话是什么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哎，这个话不是有矛盾吗？对不对？前面讲他有慈爱，能赦免，现在呢，这里呢又这个要追讨罪三四代啊，啊，所以旧约时代中呢，显明这位公义的神啊，你不能随便得罪他的，你得罪神是严肃的一件事情啊，不是你这一代，三四代人都要，那么神在这说断不以这个有罪的为无罪啊，这是神的公义。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什么？爱就可以赦免，但是呢，义呢需要追讨啊。所以神的本性呢是爱，也是公义的啊。他愿意赦免我们，但是他不能违反他的公义原则，对吧？他一定要追讨，如果他不追讨，就变成不义。那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啊，只有到了新约时代，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才得到真正的答案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爱上了十字架，赦免了我们的罪啊，是主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成全神的公义，叫神不再追讨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在诗篇八十五篇呢，有这样的话说啊，诗篇八十五篇呢，这里第十节说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啊。我们晓得这些呢都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实在是蒙大福啊，在基督里呢真的是我们得着神的爱，也得着神公义的一个赦免。但是在旧约时代中啊，主的救恩还没做成的时候呢，这是严肃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摩西一听到这个了，哎呀吓坏了，他就赶快怎么样呢，就伏下拜啊，就伏地下拜，因为他听见了后面这句话呢啊，那么他知道这个神的公义是可怕的啊，所以他就在这里做了一个代祷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啊，在旧约时代中间的很多摩西的代祷呢，你能感觉到那里面，你能够闻到那个神的儿子的那个味道在里面。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不断的为我们做代祷，我们晓得在这个宇宙中最大的代祷者就是我们的主啊，一直到今天他在坐在宝座上，他还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替我们祷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最大的代祷者，这也告诉我们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这是一个榜样。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有代祷，为别人的光景来代祷。那你看见这个摩西的代祷是多么成熟的一个代祷啊！他俯伏在地，他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哎，他首先向神求恩典啊。”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在旧约时代中他没有这个确定的把握，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晓得到新约时代中，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是蒙恩的了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摩西知道，当时你知道他带着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的啊，他们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没有军队，也没有这个什么什么财政的力量，这个旷野里面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啊啊，只有神子们与他们同行，那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依靠啊。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世界应该是旷野，我们应当有一个感觉，特别在侍奉上一个感觉，主啊，你一定要与我们同行啊，如果你不在这里，我们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对不对啊？我们靠谁呀？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感觉是多么的宝贵啊！他说，因为这是印着景象的百姓，哎呀，这个摩西啊，实在是这个对神的百姓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他在神面前求情啊，他说这是印着景象的百姓。他说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他怕神把他们丢弃了啊。弟兄姊妹们，其实呢，神在这里宣告他自己的时候呢，神已经讲了他是慈爱的神啊，他是真实的神啊。不过呢，因为在旧约时代中还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连摩西都没有把握，不知道到底神还要不要这个以色列百姓，所以他在这里求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求情呢，完全的变成耶稣基督的表现，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若不是主为我们求情呢，这个主的这个求情啊，不是光是一个代祷而已，主乃是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成主的情，那这是不得了的情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极大的极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今天神能够以我们为他的产业，乃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旧约时代中呢，活在律法的光景中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这个救恩的把握的那种情形底下，实在是十分的可怕，哎，因为没有一个确据，你知道吧？好像神会随时把他们丢掉了。但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约时代中，这个救恩是多么的有确据啊，对不对？所以你每个主日看见饼杯子摆在那里，就是确据啊，哎，就告诉我们神不能丢弃我们了，我们有确定的把握知道神爱我们。但旧约时代中没有啊，啊，神宣告了他的光景，摩西里面完全没有把握啊，所以他匍匐在地啊，他在这里代求啊，啊，感谢神，神有怜悯啊，因着摩西的代求，神仍旧是接纳神的百姓。不过那个时候，连摩西。也还不能确定说神是不是会永远要以色列百姓，但是弟兄姊妹们，到今天我们到了新约，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神是不会丢弃以色列人的，啊，神的选召从来不会后悔的。不过呢，在这个当口上面，我们看见摩西的祷告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宝贵啊。那么这里呢，下面神立刻就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的畏惧的事情啊。神就和重新和他们立约。这个立约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神还是要为以色列百姓行事啊。其实他就是为以色列百姓行事，就是他行事在以色列百姓中，让天下的万国都看见啊。所以呢，以色列仍旧是神的见证，是神的一个凭借。所以像今天的教会在地上是神的凭借一样啊，感谢神啊。这些话今天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更是觉得是宝贵啊。神是可以行奇妙的事情。神也是今天在地上要借着教会啊，使万国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愚昧的时候呢，不够清楚的时候呢，我们还觉得这个地上万国的事情比较重要啊， 我们常常你看地上教会慢慢到个情况，受地上的政治啊，受地上情况的影响啊，就证明那个是翻过来了，那不对的。今天神乃是借着教会在天下万国中间彰显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时代来讲，我们才是个世界的中心呢，对不对啊？教会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个地上的国不是，美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百姓彰显这个荣耀，所以十一节开始呢，下面有重要的吩咐啊，弟兄姊妹，这个吩咐呢，你们所包含的原则，到今天地上的教会人就要遵行啊。所以当时对神的百姓说呢，说什么呢？第一个就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谨守什么？神说我要撵出啊迦南的弃族，当时迦南地被迦南弃族占住，神要把迦南弃族赶出去啊。那么这是神的工作，那么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把仇敌驱逐出去。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有当今的一个责任啊。他十二节说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怎么样，他会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呢，同样的是要怎么样，跟世界有分别的。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跟这个世界、啊、这个连接是非常的紧密啊，大批的世界的东西，世界的思想，世界的作为都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真的是跟世界立约了啊！神把他赶出去了，我们也把他请回来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能遵行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哈、啊，神严格的在这里警惕他们啊，因为呢。你如果和他们立约的话呢，这些迦南弃族就成了什么？成了你的网罗啊！什么叫网罗呢？我们知道，你掉了一个人掉了网罗里就出不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今天地上很多神的儿女、教会的光景，像落在网罗里面一样，出不来了啊！弟兄姊妹，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我一直感觉啊，到今天在神的百姓中间，弟兄姊妹中间，对这种的事情的这个分别的感觉是非常的淡薄。因为常常有人跟我是讲，这有什么关系，什么不好，那这不都对的吗？人家又没做坏事，对不对啊？他又不是犯罪。弟兄姊妹，你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圣别的这种的意念和感觉，知道这些东西是出于世界的东西，是出于仇敌的东西，这是属于迦南人的东西，不能够跟教会的光景这个相参合的啊。但是我们中间的很多神的儿女们就努力的想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啊，诗歌也好啦，一些讲论也好啦，一些做法也好啦，哈哈，你看见这帮忙啊，大家都在帮迦南人的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就看见教会就逐渐怎么会陷在什么网络里面，像这个网，你掉到网络里，你走路也走不动，对不对？叫你手脚都没办法这个施展，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这些东西啊。他说你们要跟神对他们说什么，你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然后要把所有一切的偶像统统把它除去啊。我再说啊，今天基督教是建造偶像的地方啊，真的是一个人稍微稍有点恩赐都变成偶像啊，就差没有给他立一个这个明显的像摆在那里。但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的团体里面都挂了相片，都挂了很多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可怕的东西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无所谓的，这是很可怕的东西，绝对不可以有偶像。他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血的神，名为祭血的。这个祭邪啊，原文是 jealous， 就是嫉妒啊，啊，所以有人解释这样很好，这个嫉妒本来是罪啊，对不对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这个爱是不嫉妒的， 不能嫉妒，怎么会有嫉妒呢？那有人讲说嫉妒啊，只有在一种的情况里面用是对的，就用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啊。如果你这个妻子跟人家跑了，你这还不嫉妒，你这个是什么丈夫呢？对不对啊？哎，如果妻子有了外，这个或者丈夫有了这种外面的问题的话呢，这个妻子里面产生嫉妒或者丈夫产生嫉妒是正常的，这是对的。因为呢，神把以色列百姓呢看作是他的妻子，所以你去拜别神，你就等于跟别人来往去了。哎，这个是神是要很嫉妒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你任意一件事情，你爱世界，你把世界的东西摆在前面的，这个神很嫉妒的，呀。所以我们要清楚，这里讲的神名为忌邪者啊，他明明告诉你，神是最大的嫉妒者，为了以色列百姓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记住啊。他说这个因为你看你跟他们之间的来往的话呢，下面就会产生很多行为出来了啊，行邪淫呢，是吧，啊，吃他们的祭物呢，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的这个圣别的这个经历啊，是今天教会最困惑的最大难处的一个经历。如果这个点上，如果我们不能分得清楚的话呢，很困难啊，那跟随主的路上困难。然后呢，下面还有这个儿子娶他们的妻子了，女儿嫁给他们为妻了啊，这个在婚姻上面的这个结合上面啊，这个产生难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以色列百姓呢，在后来进入迦南地之后，一直犯这个错误啊，他们过不了多久又犯这个错误，神呢洁净一次他们又犯这个错误啊，一直到旧约最后的历史被掳归回了，结果以色列的百姓还是没办法能逃脱这种的难处。你看这个难处是紧随着神的百姓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对这个有深切的一个领会。所以弟兄姊妹，任何对着世界的妥协，对着人际之间关系所产生天然的这种情感东西，通通要被致死，不然你就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啊。这种情形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是严重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但是其实神已经警戒他们了。因为你这一种的妥协的缘故，叫你怎么样，就慢慢的怎么样，你的敬拜就转向别神。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哈，这个重大的错误啊，到了所罗门王年间的时候啊，所罗门这么一个充满神智慧的人呢、啊，都没办法胜过的啊！所罗门呢，娶了700个这个嫔妃啊，都是公主，各国的公主都来了。啊、你看看这个，这下子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呢，所罗门呢，在情感上面有一种的脆弱啊，跟他爸爸一样啊，感情上有一种的脆弱啊，这方面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啊，所以呢。到最后他就随从这些妃嫔怎么样去拜他们的神。你看看我像我们今天想，这怎么可能呢？很多人讲说，如果我是所罗门，我一定不会呀、啊，是不是？你读书，你这个太愚昧了，这明显的错误，怎么可能呢？这个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你不能轻看这个东西，所罗门比你我有智慧的多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点上，你就看见仇敌的工作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呀、啊，这么明显的错误啊，啊，你知道人在情感上面有软弱的时候啊，那个软弱所带进来的一种的力量，也是不容易抗拒的东西，可怕啊！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所以严格的在这里警戒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必须要十分的谨慎，要遵从神的话语，听从神的话。我想到新约时代中，神因为连续我们不仅给我们圣经啊，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还有圣灵在里面。 所以顺服恩高的教训最重要啊，没有高油就不要做，有高油你就可以做啊，这是我们最基督徒最基本的，对吧？所以保罗也讲嘛，你体贴肉体就是死嘛，就是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啊，你只要跟着高油走，没有高油不要做，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以色列的百姓呢，神用明确的话在这里警戒他们。那这个当然是告诉他们周遭环境的人的这种的影响啊，你要小心。那么下面呢，他说呢哈，这个你要守这个除酵节啊，除酵节。我们晓得这个吃要吃无酵饼七天，这个除酵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啊。我们晓得逾越节主耶稣基督那羔羊被杀之后啊，那么第二天开始除酵，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呢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之后啊，我们享受他的恩典之后，下面叫除酵。其实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按照我们这个实际聚会生活来讲的话呢，你这个波饼聚会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开始你就要除酵，这下面的七天呢，你要在主面前要过这个除酵节，你就是得守住那个饼杯的实际，活在神的跟前，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除酵节很重要啊，这个酵是罪呀， 啊。我们讲是这个也是指的法利赛人的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啊，那些字句道理的东西。那我们要晓得这里啊，神为什么叫他们守呢？这个守字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啊。这个守就是说什么，你一定要做的啊，不可以忽略而不做的，这个叫守啊。所以像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能守的东西有多少呢？不多啊，这个波饼聚会这是我们值得守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守不是说光礼拜天来这个参加聚会而已啊，你要真正活出那个波饼聚会的意义来的啊。所以基督徒中间要守的东西不多，但是这些东西是要做的啊。然后呢，你看在这个过守这个除酵节的时候呢啊，他说呢，这个凡投生的都是我的啊，这个所有最好的投生就是最好的了啊，那么要归给神啊，无论是牲畜，无论是牛羊公的，都是属于神的啊，这个是一个长子的名分的一个原则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有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奉献的生活啊，你不仅要除教啊，还要怎么样过奉献的生活，把自己呢献在主的手中啊。那头生的驴呢用羊羔代赎啊，结果呢一生出来是个驴啊，那怎么办呢？那么就是这个驴啊，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代表着我们人的刚硬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跑出头驴出来了，那么感谢主啊，有羊羔可以代替。今天呢就怎么，有时候我们固执了，对不对啊？我们来到主跟前呢，要向神向主认罪，求神求主的恩典来代替啊，不然的话这个驴的景象就要被打折的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的这种的固执的东西啊，千万不要固执，基督徒最好不要固执，哎，你要固执，哇，我非这样做不可，弟兄姊妹，没有好处的，啊，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讲，你会发现你跟他左劝右劝，你把圣经中所有的真理道理给他讲完了，他闻风不动啊，哎呀，所以这是感觉的刚硬的，啊。我们常想，你只要跨这么一步，你就蒙福了，对不对啊？啊，像有些夫妻出问题一样，你劝呐，那还硬的，简直硬的不得了啊！你好话歹话都给他讲完了，他就是闻风不动啊，非这么做不可，这是叫人叹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里面出现了这种刚硬的东西啊，你要记得神在这里有恩典的，啊，要用羔羊来代替。 啊，我们把我们的固执交给主。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以空手朝见我啊！这是很重要的。这讲到今天在基督在我们神的百姓的这个生活的里面，不可以空手朝见。这个呢，我们曾经哈、啊，在以前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啊，弟兄们常常讲说，这个不可空手呢，不是光说你主日带着钱来奉献的，还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小孩呢，主要给他个 coin 的时候，要准备去奉献的，不要空手去。还有就是，你来到神跟前，你要预备灵来赞美，来敬拜，你不可以空空的来。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那个祷告是很大的错误，有很多人。主啊，感谢你，我空空的来，你小心这里，就说你不可以空手来见我的，谁叫你空空的来，不可以的，他们圣经没读好的，下次谁要这么讲，你就把这个圣经读给他听，谁也不可以空手朝见我啊，你不可以空空的来的，你要带礼物来的，啊，弟兄姊妹，你要把你的感谢，把你的赞美，把你的敬拜，啊，带到神的跟前来，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点，需要守住的。下面呢，他就说呢，要守安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他说你六日要做工，第七要安息，这里讲到守安息啊。下面你看他的话很讲得很非常的清楚啊，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好。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的，虽工作亦安息，在你的工作里面也要安息啊。我们今天呢有时候很难，就什么一进到工作里面就不安息，对吧，你们去上班安不安息啊？有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安息啊，一到礼拜六就安息一想到明天不上班了，那心里就舒服了。就是呢，不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哈，礼拜一礼拜五跟礼拜六一样，跟礼拜天一样啊。礼拜一去上班也很安息啊。当然这个不是指的外面的东西，指的灵里面深处的这种安息啊。尤其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更重要。我们一进入侍奉，第一件事你里面有安息。如果你没有安息，弟兄姊妹，你的侍奉在神跟前没有价值的。我们大多数的侍奉都会像马大一样啊。这圣经呢特别用个马大来提醒我们，感谢主啊，这个马大呢是成了千古人物啊，这个弟兄姊妹们，很奇怪，就是我们常常讲，哎呀，这个马大真是不大好，哎，结果我们一进入侍奉就是马大，跟他一点都没有什么差别啊，思虑愁烦，对不对？那个坐立不安的。因为并且呢，喜欢定罪别人，这个马大就说：“主啊，他还到马大还算客气的啊，主啊，你看我妹子坐在那里，他是找主去责备他的，还没自己跑去责备啊。这个、马大还有一点点修养的，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就不找，生气就当面就指责起来了，这个不安息。所以侍奉上就怎么要安息，就是你在收割耕种收割时候怎么也要安息啊。然后呢，要下面怎么样？要在麦子熟的时候要守七七节，这个七七节就是五旬节啊。那当然跟圣灵的工作有关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啊，这个七七节是个丰收节。就说每一次当有圣灵的工作在那里，就定规下面有丰收的，那个才是记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活在圣灵的带领中啊，那么要不断的怎么样呢？有丰盛的这个收成。所以圣经中啊，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收割五谷，直到永生啊。使徒们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啊，就说你要有很多收割，这收割怎么样？你还有收藏啊，你收割之后你要把它收藏起来啊。然后呢，主说呢，你们的男丁一年要三次来朝见耶和华神啊。对，他说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呢，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啊。 哎，你去看当时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确有这种顾虑的。等到他们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圣地之后呢啊，那么一年三次说的男丁呢，大家都去到耶路撒冷去了，哇，留下的什么呢？妇女和孩子啊，这很容易招来从敌人的攻击的，对不对？但神给他们保证，啊，神说你们放心，你们三次来，没有人贪恋你们的地图，哎，你放心，绝对没人敢过来的。所以你看见哈，神在这里啊，实在是很恩待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整个的光景告诉我们，我们对神必须有完全的依赖，你才有产生里面深处的安息，你才会享受丰富。所以圣灵今天的工作带领我们也是进入安息啊。你不是说圣灵的工作，今天奇怪了，人经历圣灵的工作弄那个很不安息啊，这个不对的啊。真正圣灵工作来是引进安息的，引进我们里面的敬拜，能够放心的把一切事物都交在神的手中啊。所以这个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要守这个安息啊，守这个节期啊，它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然后下面呢，他就说哈，你不可以将我的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啊，月节的祭物也不可以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手之后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山羊羔。这个呢，主要告诉我们说呢，当我们献祭的时候，要献那个可悦纳的祭啊。什么样的祭物是神所悦纳的呢？啊，这里很重要，就这个血跟酵不可以一同献上啊。这两样东西不可以掺杂在一起。这个血是除罪的啊，这个酵是罪啊，你不能又除罪又有罪这么掺和着来的啊，这不行的啊。今天我们来到神跟前，我们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求主的血把你洁净啊。就当一个人不肯认自己的错，认自己的罪，而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你等于把那个血跟酵混在一起啊。所以这是可怕的东西啊！今天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摆在神的跟前。所以其实对基督徒来讲，认罪是很容易的事嘛，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又不叫你花多少的代价，你在主面前真诚的一个承认，就是主的血洁净我们，我们就来到神跟前献祭，那么这个蒙神的悦纳啊，这个，然后呢，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祭物呢，不可以留到早晨，就是呢，不可以用陈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用波饼聚会来说明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每一次来到波饼聚会里面，来到饼杯跟前，你里面应该有新鲜的感觉啊，你不是过上个礼拜的那个感觉还在，那个是陈旧的东西，不行的啊。到神跟前有新鲜的感觉，弟兄姊妹们，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基督是把一切都更新的，因为在神从来没有陈旧的事物，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主跟前经历主，都应该是新鲜的啊。所以啊，有好多基督徒常常就说：“哎呀，今天这个聚会好啊，我们希望这个保留这个感觉到明天。”弟兄姊妹，不行的。第二天呢，还是主啊，把昨天那个照样来一次，不行的。所以神的带领就是不断的更新的啊。所以也是告诉我们不要留恋过去的那种情况。当然我们说回忆可以想想过去那个爱主的情形啊，那个美好的情况是作为一个激励可以，但是神不会把过去的东西再叫你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啊，你常常听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不是说做过去的见证不对啊，但是你每一次听见他都在我40年前怎样，一讲就40年前怎样啊，好像今天呢都没了经历了，是吧？啊，他就是那么一个经历，宝贵的不得了，讲来讲去就这么一个经历啊。有啊，有些弟兄姊妹一直活在这个光景中，这不行。你要有今天啊，经历主的救恩，经历逾越节羔羊的这个新鲜活泼的一个经历。然后出熟之物啊，献给神啊，弟兄姊妹，这个出熟的物就是得胜的经历。 是有复活的经历的啊，因为所有的出熟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那就代表先锋的经历。今天呢，我们应当多有这些出熟的东西来献给我们的主。还有，就最后就说，不可以用母羊羔的母羊的奶煮羊羔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要有善良，我们的神是善良的神呢、啊，所以基督徒呢应该活得很善良啊。所以这些呢，弟兄姊妹们都是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原则了啊。那么。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跟我们立的约，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变成了属灵的原则了啊。所以呢，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所以我们现在晓得为什么摩西要再次在山上四十昼夜呢？因为神要把这些话详详细细给他解释，不是光十条诫命而已，而这个诫命的运用啊的原则应该怎样做，详详细细的告诉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啊，神是慎重的神，他做事情呢绝不随便，他把一些事情就很那么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属灵生命老练的，甚至可以把他的心意向他吐露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些宝贵的话语能留下来，对我们时代也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供应，一个指引，一个光照。但今天呢，我要再说，我们需要有成熟的生命来接受这些话语，不是光头脑领会而已，就怎么样追求在生命的经历上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这样就能叫主的心呢能够得到满足。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然后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愿我们能够在你恩典和连续中生命成熟，不仅能够看见你的作为，也能够晓得你的法则。主啊，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有美好的追求。主啊，我们的生命要与我们所听见道要来调和。亲爱的主啊，今天在地上我们实在感觉教会的光景是低落的，是偏离的。主啊，世界强大的力量似乎要吞灭教会。主啊，我们就来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亏欠，承认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要求你让我们起来，实在与这个世界分贝，是吧？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中，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与他分贝，来依靠我们的神，是吧？你是何等的可靠，凡是依靠你的人都不至于羞愧，要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不仅不动摇，并且要得胜。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你已经把你的永远的心意，把你的性情，把你最要得着的见证都已经启示我们。主啊，深愿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付上代价，愿意来承担主你所给我们的见证托付。主啊，这是你在这里向我们发出的呼召。主啊，你既然把这些都给了我们，愿我们也能够来满足你的心，好像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多得到一些。主啊，今天我们实在感觉到时代的紧迫。主啊，我们比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更紧迫，比以色列在旧约末了的时候更紧迫。主啊，这不是我们可以在那里玩耍，可以在那里轻轻呼呼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实在使我们的里面完全的醒悟过来。我们在地上实在得不着什么，我们一生很快就如飞而去，把地和其上的一切既然都要被火焚烧，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存留的唯有在基督的身上，唯有得着你和你永远的旨意有关，才能够存到永远。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能够早日成熟，能够与你有交通，也能够站在破口来为着百姓代求，也能够在你 所托付的事上忠心到底，主啊，这是你今天哦所在寻找的哦。但愿我们无论是弟兄是姊妹，无论是年幼是年长，主啊，我们都一起来哦接受你的托付哦。谢谢主哦，你实在没有轻看我们，主啊，你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说话哦，实在是你的大恩典大怜悯，主啊，我们自己都觉得羞愧了，你还要说哦，你还要托付，主啊，我们只有俯伏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哦，是多么有恩典有怜悯，实在不轻易发怒哦，你的慈爱实在存到永远，信实直到万代，主啊，愿这个约带给我们里面有激励，知道是你要成就这个事情哦，你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个事情，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我们匍匐在灰尘中，把我们深处的敬拜归给你。
是的，我的主。
我知道撒旦并不是你工作上最大的难处。
是的，主。
世界的试探引诱也不是你工作上最大的难处。
主啊，
我们知道你今天所遇见最大的难处是找不着成熟的人。
是的，主啊，
在教会中你得不着成熟的器皿。
是的，
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迫切的。
是的，主。
主啊，我们知道若是有成熟的人在这里，
主啊，
主啊，你的工作就能继续的往前。
阿门。
主啊，仇敌不能阻挡这些人。
是的，主啊。
世界也不能阻挡这些人。
阿门。
主啊，今天我们实在承认，因为我们生命的幼嫩，
主啊，
叫你的旨意受到了极大的拦阻。
是的，我的主。
主啊，你的心意不是蒙蔽在仇敌的黑暗和世界的这些荣华富贵中，乃是蒙蔽在我们这些生命幼嫩的人身上。
阿门。
我们要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主啊，让这些话成为强烈的光，照在我们灵魂的深处。主啊，给我们力量能够为主站起来。主啊，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愿你叫我们仍旧不失去那一个奉献的心愿，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只要是出于你的都是好的，只有出于你自己的意愿的，主，我们都愿意顺从。
主啊，是的，
若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再好的事物也让我们丢弃的。
阿们。
求主在这些年间，在你的百姓中真是得着一些忠诚跟随你的人。
阿们。
主啊，今天教会在地上从外表上看起来这是千疮百孔。
是的，
主啊，许多的破洞。
是的，
主啊，需要很多忠心赤忠忘生死的圣徒们起来跟随。
是的，
能够站住这些破口。主啊，好叫你自己的恩典仍旧能存留在你百姓的当中。主啊，愿这末后的日子把得胜的心智赐给我们，恢复你自己的工作。主，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思想，主，你要得着成熟的人。
是的，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
阿门。
哦，主，这些图画已经是够清楚的摆在我们里面。主啊，求你不叫我们随着自己的愚昧行事。
是的，我
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在垂听我们的祷告。
阿门。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